谢谢主，弟兄姊妹喜乐平安。今天早上弟兄们要我来分享一点马太福音，特别是16章啊。我们呢，我想弟兄姊妹都已经从第一章读到16章，读到15章。那么16章这一章啊，可以说整个马太福音呢的一个最高的启示，或者说一个转捩点啊。对不起，我拿个水。这章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是一个算个转捩点啊。从这个时候开始，主就带着门徒一步一步要往耶路撒冷去，准备啊，受死，钉十字架，来成功神的救赎。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经过了这个，当然主耶稣的来不是偶然的来，主耶稣的来是历世历代所有圣经里面啊预言的中心，或者预表的中心。整个旧约的圣经就是要说到基督的来到啊。我们从啊圣经里面，你就发现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就是旧约圣经啊，几乎每一卷书都要说到基督，每一个先知都要说到预言到基督的来到，都要预言到基督的各方面。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在人类被造之后大概4000年，人类被造4000年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主的来到呢，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强调他应验了旧约中许许多多的预言。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是要应验旧约，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说好多处啊都讲到应验旧约。因为这位基督的来到就是整个旧约预言的中心，整个旧约的历史啊就是指向这位基督啊。甚至啊不仅是旧约的历史，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预定了基督要来成功救赎啊，是在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呢，基督来被交给人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的来到完全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早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有这样的安排了，有这样的预定了，这位基督要来为我们定死。所以你就知道啊，整个所有神的工作都是按照神的计划。那马太福音特别明显，因为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他非常着重的说到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话啊，特别着重。像说一开头，因为马太福音呢一开头就说到他要说到国度，说到天国，要说到国度呢，那这位来做王的这位基督是要来做国度的君王。因为他来做国度的君王，所以一开宗明义就说到他是两个人的儿子。谁的儿子呢？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伯拉罕。一开头啊就说到这位基督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大卫的儿子，也是圣经所应许给我们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才开始说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各，犹大和他的弟兄们，犹大从他马士生法勒士，和谢拉法勒士生希斯伦，等等等等，才讲下来。好，那开宗明义就说到啊，这一位基督是谁呢？这位基督你要来介绍他，他就介绍他说啊，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为什么介绍这两位呢？因为国，以色列国就是大卫的国，神呢为大卫建立国度，并且应许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他的位上，直到永远。从历史上来看， 大卫的国已经倒塌，早在主前606年已经亡国了，一直到现在大卫的国还没有恢复，就是大卫的王位啊，王权还没有恢复。那什么时候才恢复呢？就是主耶稣来了，他要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这位基督他就是要来做大卫王位的继承人，他要来啊复兴大卫的国，来建造大卫的王位。所以首先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啊，这是啊这个原文圣经，我们和合版翻得不是太照原文的顺序。我们和合版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你去读希腊原文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刚好倒过来，跟中文的翻译，这种中文翻译有时候你不一定读得出啊，它有这样的含义。好，那第二个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这个是把国度带进来，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哎，万国啊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他的，他和他的后裔得福，国度要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这是起头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应许有一个人，有一个后裔，就创世纪22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呐，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来了。在地上他蒙神呼召，从堕落的人中间神呼召了这一个人出来啊，这是创世纪啊第11章有一个新的开始。本来人类就是亚当的族类，被造以后因为人一再的失败，神就放弃了受造的族类，开启了一个新的族类，我们称它叫做蒙召的族类。那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我们都是蒙召的族类。所以圣经的称我们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都在这一条线上，这一条蒙召族类的线上。那我们怎么能够有份于这个蒙召的族类呢？圣经说啊，从亚伯拉罕要出来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啊要把福带给万民啊，从这个亚当的族类这个万民中啊，神好像放弃了万民了，呼召了一个人，产生了一个族类，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族类。好像在神的旧约时代你去读的时候，似乎啊神把其他人都放弃了，只留下这个族类。所以旧约从创世纪开始读，你就发现啊整个神的工作只跟以色列发生关系，其他的人几乎神不管，神只保守这个支派，这个族类要让他们存活下来。如果这个支派被摧毁了，那神的应许就落空了，就落空了。所以神必须啊来保守这个族类，他就为他们征战，保守他们，叫他们免于啊视为仇敌的这个侵扰或者杀害或者毁灭。你去读旧约几乎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应许里面，从亚伯拉罕后裔中会出来一个人，那个后裔啊，22章18节创世纪那个后裔是个单数，是一个人，不是指着许多人，乃是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啊，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啊，几乎整个的走向，整个的方向都是指向啊基督的来到。基督的来到啊，整个神的经纶又转变了，从一个支派转到万民身上，啊，从啊亚当的族类呼召一个人，从这个人出来一个族类，从这个族类出来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又要把神给人的祝福带给万民了，啊，这一位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就应验了这个，应验旧约这个预言，有好多地方都讲他如何应验，如何应验旧约。像说这个第一章啊，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七章还是十四章啊？那里的预言，预言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它就出现了这个预言。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就是主耶稣来了，就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的这一个人。这一位啊，他就是要来把福带给万民。那么好，主耶稣来了。那主耶稣来了呢，他圣经的记载，他的家谱马太福音记载他如何出生，然后呢几乎什么都没记了，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出来。出来就开始做工。开始先受浸，然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呢得胜以后就出来禁止了。禁止又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说的话，因为他的出来呢就像一个大光。这个第四章当主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是以赛亚九章的预言，就在这里得着应验了。所以整个马太福音非常着重的要说到，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的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两个是同一个字，不过不同的语文。像我们翻基督那是中文，弥赛亚那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好，那么这样一位来了，他在地上就开始尽职事，开始要建立天国，在地上建立天国。他就这个医病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叫人这个把许多的门徒招进来，招进这个国度里面。他也讲到国度的准则，国度中生活作息为人的准则，那就是马太五六七章。然后一直做了许多，都要证明他就是基督，要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可以说整个前面的十四章，他和以色列人来往，和这个门徒们带着门徒们行动，都是要他们认识这一位来成为人的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基督。这是他整个工作的中心目标。如果主耶稣做了一大堆的事，而门徒们或者所有人都不认识他，那在主的感觉里面，在主的看法里面或者在主的这个在他的里面呢，他就觉得不行，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这一位显明出来给以色列人。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弥赛亚，把旧约所应许的这一位显明出来。这是主来到地上一个非常中心的目标。所以为什么一再说这要应验什么，这要应验什么，这要应验什么？那当然，这是马太福音后来所记载的。他们经过了主死而复活以后，经过主与他们同在，经过教会在地上开始，经过门徒们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到末了他们写的这本书。那个时候这个写马太福音的这位利未，他已经认识了，他已经得启示了。当主在地上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搞不太清楚，他也搞不太清楚，对这位基督是谁门徒们都是一知半解，四知不知。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十六章，整个一直讲，来到第十六章，主耶稣就里面就有一个负担，到底你们跟随我三年了，大概是三年了，主耶稣来到地上，大概做工三年半，大概已经超过三年了，主就很关心你们到底认不认识我 跟我半天，看着我做这个，看我做那个，到底你们知道我是谁吗？那主耶稣啊，就先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好，你们跟人接触啊，很多人讲来讲去啦，说东说西啦，说这说那啦，那到底人怎么说到我？人怎么说我？那门徒们就说，哎呀，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啦，有人说你是施浸者约翰复活啦，有人说你是啊，耶利米啦，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个啦，评价都不错，你看是不是？他们有时候他是疯子啊，他是骗子啊，没有，都说不错，哇，不是以利亚，就是施浸约翰，就是耶利米，不然就是先知中的一个，那结果呢？没有个答案是对的，虽然都讲得不错，虽然把主耶稣也抬得蛮高的，他们认为不错，是个先知，至少啊，这个都有一点的认识，看看主所做的，听听他的教训，发现几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那一定是历代哪一个大先知又来了，这是他们的想法，而且圣经的预言呢、以利亚还要再来，所以这些啊，都叫以色列百姓他们呢、猜测，每一个人都在猜测，常常看见主耶稣所讲，听见主耶稣讲的话。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他们就猜测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怎么能从他身上做出这些事来啊？他们确实非常的稀奇，所以他们就认为主一定是历代的一个大先知，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讲对，这些啊不能帮助他们认识主。那主就问门徒们了，这个时候啊，倒是很有意思。主耶稣们说，那你们好，别人东讲西讲，那先不说了，那你们怎么说呢？他们跟着主三年半看见主讲那么道，跟他同吃同醉同睡，天天住在一起，看见主做一切的事。好，这个时候啊，不错，有一个常常闯祸的彼得，他这个彼得确实有他的特点，他心直口快，可能其他人也知道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可能其他人也多少知道一下这是基督，因为啊，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浸起来的时候，有人就说啊，他是基督了。你看腓力找到拿但业，就跟他讲说啊，圣经所记载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对不对？所以可见啊，多多少少门徒们啊，在主耶稣从约翰的见证里面，多多少少就知道啊，这个耶稣是基督了啊，因为约翰为他做见证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约翰施浸者约翰已经替主耶稣做见证了，然后呢，这个安德烈呢就去找他的兄弟彼得啊，对他说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你看这个安德烈啊，他也就在刚刚开始遇见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位是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然后彼得就被带到主耶稣面前，他说啊，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也就是彼得。你看很早。那么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这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他就找到拿但业，对他说啊，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讲对一半，一半不对啊。对的一半是说啊，我们遇见摩西所书上所记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错是错说约瑟的儿子，因为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在人看以为是约瑟的儿子，主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主耶稣是从圣灵从玛利亚生的，没有约瑟的血统啊。但是呢，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就以为啊，约瑟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啊。所以拿但业就不太服气，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应该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啊，以色列人一直困惑的问题，一直困惑的问题。连拿单也这么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哎，他都不相信啊，从拿撒勒能出来一个弥赛亚，能出来什么好的？主耶稣一生啊，大概就受这个搅扰，犹太人就看他是拿撒勒人，在他们的知识里面，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不可能从拿撒勒出来的。基督不可能出于拿撒勒。那事实上呢，基督也不是出于拿撒勒，基督是生在伯利恒。他是生在伯利恒。所以照着旧约的应许，预言的应验，是应该降生在伯利恒。马太福音这个第三章不是有第二章啊，不是有东方的什么博士或者东方的经学家来朝见主耶稣，要来寻找主耶稣，因为他们看见他的心，就从东方跟着那颗心一直跟到犹太地来。等到他们到了犹太地了，他就到耶路撒冷去找，因为根据他们的观念，那王一定生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嘛，哎，所以就去啊耶路撒冷，就问要寻找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我搞了耶路撒冷全城不安。那希律呢？这位希律啊是罗马的分封的王，他是以东人，他不是犹太人啊。那么这个他就啊把这些经学家文士找来，问他们说啊。基督当生在何处？根据预言，那这位做犹太人之王的基督当生在哪里？那这个经学家哇，顺口就说出来了。他们圣经倒是蛮熟的，哎，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啊，哎，犹太，这个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啊，要从你出来治理我以色列民。好，他们朗朗上口。说完了，他们也不关心，他们也不关心基督有没有降生。然后这几个星象家就去寻找耶稣，到了小孩子所住的屋子，他就进了门，然后去朝拜他，献给他黄金乳香跟没药。啊，这是啊圣经里面记载，所以基督确实是生在伯利恒，只是后来啊他。怕希律王，他爸爸怕希律王，不是他爸爸，就是他的养父啊，约瑟，从埃及逃回来了，逃到埃及又回来，回来的时候啊，因为怕这个希律王，就去住在拿撒勒，就没有住在伯利恒，因为伯利恒啊，主耶稣降生以后，可能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生下来第八天受隔离，然后又在那里养这个孩子，他没有马上回啊，这个拿撒勒，他们本来住在拿撒勒，啊，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丈夫，他们都住在拿撒勒，上啊，这个伯利恒去报户口，啊，报户口，这也是神主宰的安排，神就借着这个地上的王啊，该撒亚古斯都。就啊，下令天下人都要各归各城去报户口。那主耶稣呢，他就啊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养父啊，就一同回到伯利恒去，就在那里生下来。圣经记载，他就生在马槽里。那当然，星象他来朝拜的时候，已经不在马槽里了，是在房子里。所以很多啊演圣诞节故事的都是乱演。我们还在马槽里啦。什么博士来朝拜啦，其实时空弄错了啊，时空弄错了。他老早已经在屋子里，不知道已经住了多久了，可能也许满周岁也不一定啊。为什么知道满周岁呢？因为希律把两岁以内的通通杀光，通通杀光，因为他要怕这个王出现影响他的宝座，所以呢他想斩草除根，就把这个伯利恒附近的两岁以内的孩子通通杀掉。那主耶稣啊，就在天使指示他，指示约瑟要逃往埃及。那这也是应验圣经的话， 圣经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一切都是应验圣经。好，无论如何啊，主耶稣啊，后来就称为拿撒勒人，被人轻看的。好，那这是啊，我刚刚说到，其实啊，早在主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为他做见证，很多人就相信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可是呢，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好像啊，大家还不是太认得，好像头脑上知道了。但是呢，启示上啊还不够清楚，还不是成为他的启示，还不是成为啊他里面的看见。直到约翰说这是弥赛亚，大家也承认这是弥赛亚啊。那到了马太十六章，主耶稣已经快要结束他在加利利的这个执事，在尽职了，他就非常关心门徒们有没有认识他，所以就问了这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好，感谢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啊回答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哇，这个回答啊太有价值了。彼得啊，就因为这个回答，因为这个看见，因为这个启示，他第一个得着了主的称许。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得着对基督的启示是有福的，能够认识基督是有福的，使徒保罗说啊，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能够得着神的启示，对基督的启示啊，是有福的，主还亲自说他是有福的。第二个，他就得着主进一步的启示，进一步的启示。他说啊，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进一步主就启示了关于教会的建造。所以你看啊，这个完整的启示不仅要认识基督，耶稣是基督，也要认识啊教会的建造。如果光认识耶稣是基督，好像在主的感觉里面是不够，不够了，不是一个完整的启示。基督和教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启示。主就立刻啊说，我还要告诉你，你看这个不是告诉你们了，他说告诉你，告诉那一个得着对耶稣基督启示的人，他就有资格啊再来进一步的来领受啊关于教会的启示。哇，真的非常宝贝，难怪保罗啊他非常那样的宝贝在意啊，要认识基督，要认识基督。他不仅在蒙恩得救的时候，神把基督启示给他，他的一生一生啊，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要追求认识基督。啊，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啊，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说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这是使徒保罗的见证。所以认识基督不是开头的认识得着启示就完了，还需要我们一生之久啊来追求认识他。而且保罗说啊，这是追测不尽的，基督是啊包罗万有的，是追测不尽的，他有追测不尽的丰富啊，没有一个人能说我已经追测完对基督啊，我已经都追测完了，不可能。那基督是太有限了，基督是啊无限的，我们能认识的非常的有限，有时候凭我们自己还不能认识。圣经说啊，还要与众圣徒一同领略何谓那阔长高深啊。所以一个人凭着自己是太有限，但是我们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主，你会觉得啊那个领略的丰富就多了许多了。所以为什么需要基督，需要教会？因为除了我们要认识基督以外，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必须成为我们建造教会的磐石，建造教会的根基，和众圣徒一同来领略 基督的阔长高深，这是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第一个我们要得着对基督的启示，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得着对教会的启示，那我们才能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来跟随主，来讨神的喜悦，来成功神的旨意。都是我们呢、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得救以后，我们就需要往前追求来达到的。这是啊，主给彼得的这个进一步的启示。那接下来呢，主就说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哇，那更不得了！建造了教会，当教会被建造了，主就说啊，阴间的门那个权柄啊，原文是翻作门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那阴间的门当然表征啊，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想要来啊，这个把教会啊毁坏吞没。那现在这个教会建造起来了，如果我们是个别的分散的，那可能撒旦就有机会来破坏我们，来破坏教会，来啊吞吃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也说啊，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得救了，就安全无虞了，这个不小心呢、啊，撒旦要吞吃你，撒旦要塞你，塞我们，像塞这个这个什么麦子一样，把你塞掉，那怎么办？能够不被塞呢？我们需要建造在一起，和众弟兄姊妹啊，建造成为一个教会，建造了教会，就能啊。打败能够胜过阴间的门，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有一个撒旦的权势，一直要与教会征战，一直要把人掳去，一直要来破坏，来找机会来破坏教会。那我们唯一的路就是要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建造，而建造在哪里呢？这里说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啊，就是前面彼得所领受的启示。那个启示啊，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的这个启示，就成为建造教会的磐石。所以跟随主，为什么那么需要追求认识主？为什么那么需要启示？因为你对基督的启示，就会成为建造教会的磐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同样的话，他说啊，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也就是这个磐石。因为使徒和教会的根基啊，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使徒们先知们从主领受的关于基督的启示来啊传输给我们，传输啊给教会。我们领受了这个启示了，这个使徒和先知的启示就成为教会在其上建造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需要追求主，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聚会，需要和众圣徒一同啊过教会生活，因为我们需要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就使我们能和众圣徒建造在一起。所以这个建造完全是连于启示啊，不是我好你好，不是啊趣味相投，不是我们两个 body body， 就叫启示的。没有真正的启示，就是我们要一同领受真正的建造，我们要一同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所以来在一起就追求基督，享受基督，分享基督啊，那这就是建造。如果在一起啊，批评论断，收藏到软，那叫什么？那叫做拆毁，那不叫建造，建造是一同领略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那教会就能够建造在这磐石上，感谢主，这是非常重要。主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到教会，而且一提啊，就提得非常高，提到教会的建造。胜过阴间的门， 这第一个，保罗得着这个基督的启示以后，第一个他马上得着教会主进一步启示了关于教会的建造。第二步，主就启示了，主就给他一个托付，给彼得托付。这个托付就是啊，天国的钥匙。哇，这也是不得了，这是不得了，必须有这样的启示才能领受这样的托付。每一个人想要来侍奉主，要来领受托付的人，都必须有基督与教会的启示，然后主就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了。啊，那当然，彼得这个钥匙是很特别的。彼得的钥匙啊，是要打开天国的门。当然，天国的门呢、啊，也可以说跟那、前面天国的钥匙，可以说前面阴间的门相对的。阴间的门是要把教会吞没，天国的门是要把人带到天国了，带到教会中来的。所以这里有一把钥匙，叫做天国的钥匙。主就把这个钥匙赐给这一个得着启示的彼得，在这个十二门徒当中，他得着启示了，所以主就在这十二个门徒中间呢、啊，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所以以后你发现整个使徒行传，你要把人带进天国，就必须彼得去，彼得没去打不开的，因为他得着钥匙，这个非常特别，对不对？五旬节就那彼得起来了，起来说话，犹太门都开了，犹太人的门就开了，所以犹太人就进到诸天的国了。好，那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许多人呢，因为万国都要因基督蒙福，所以第二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应该是第六章，就撒玛利亚人得救了，是传福音的腓力去传的，可是传完了，他们钥匙还没有打开，还有彼得去。彼得去了，钥匙就打开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也进来了，因为撒玛利亚人呢、啊，他们虽然也在等候弥赛亚，但犹太人不看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混血的、混杂的，所以犹太人轻看他们。那么这个，那他们有没有进来呢？也要彼得去，所以彼得就去了。那外邦人还没有进来，外邦人还没有进来，所以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后来往外去传福音呢、啊，他们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不向外邦人，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外邦人怎么有可能有份呢？他们不给外邦人传的，只给犹太人传，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啊第十章，彼得又去了。彼得啊，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年了。这彼得，我们这位兄长呢，他都不把钥匙拿出来开门。在他口袋里不拿出来，那主也没办法，所以主就行了两个大神迹，两个大神迹，你们记得吗？第一个，他差派啊天使到哥尼流家对他说话，说叫他说你要到啊那个啊，要到那个西门家里一个啊，那个叫做那个城叫什么啊？约帕，对，约帕，西门家里。请一个叫做彼得的到我们家传福音，一定要他来才有用，别人传没用啊。好啊，这个第二个呢，行一个大神迹，就一块大布从天上掉下来，里面各种走兽、各种飞鸟，洁净的、不洁净的，通通在里面。然后天上有声音对彼得说：“彼得啊，起来宰了吃。”彼得说：“哦，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主啊，不可以。”所以有时候主说你做，我们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的观念里面呢、啊，这是不可以的。我是从来不吃这个不洁净的，我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我只跟犹太人，我都洁净的。所以这个彼得说不可以，所以主做了三次，做了三次，三次以后收走了，就不再下来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哥尼流来的人呢、啊，叩门，那成为彼得是不是在这里？哇！结果彼得才明白，哦，原来救恩也要传给外邦人，管你洁净不洁净，通通要，通通要。你看这不简单了，要改变人的观念。虽然彼得领受了启示了，行了多少神迹，传了多少福音叫人得救，都在犹太人中间，还没有进到外邦人。一直到这个时候， 主要来破除他的观念。一个天使向哥尼流显现，一个异象大步从天上降下来，这两个加在一起才能把彼得带动，才能叫彼得甘心乐意去传福音，不然他还不敢去，不敢去。而且他传完福音你如果往下读就发现他传完福音回去以后，回耶路撒冷立刻面对耶路撒冷犹太圣徒的挑战，立刻挑战他，你进入外邦人家里与他一同吃饭了，马上定他的罪，管你是大使徒小使徒他都不管。你就知道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感谢主，彼得就拿了这两把钥匙，至少两把，把门打开了，就这样把犹太外邦通通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犹太外邦通通得着神历世历代所应许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这个应许就成就了。所以彼得是初期实在是被主大用，如果没有彼得，那福音怎么开呢？神要开福音的门，神要传福音，他是需要人来与他同工，他需要人来与他配合了，就是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福音要广传，神不是自己传，他还没有从天上装麦克风，他也不打发天使来传，他是叫我们去传，我们不传那就没办法，神就没办法。对，彼得不去开门，神没办法，我们今天不传，神也没办法。那真是他只有在那边感动我们鼓励我们能叫我们去传。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我看在克里夫兰每年好多弟兄姊妹被带进来，就是需要有人愿意接受负担去传福音，去把这个把人带进天国里面来，带进教会中来。好，彼得就领受了这个启示，而且主给那个权柄，哇，不得了！你看这个启示有没有价值？这个启示接下来一串都是和这个启示有关的。他不仅得着钥匙去开天国的门，主就给他权柄。这里他讲的都是单数，单数，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哇，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是不得了的话？不得了的话，变成你支配天，你说什么天就做什么。你说捆绑，天上就捆绑；你说释放，天上就释放。这个不得了，这变成人在地上的祷告可以支配天上。神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人祷告，神就不做了。神要做的事，必须有人来与他配合。人与他配合了，你说好捆绑祷告，主啊，求你捆绑，天上就捆绑了。你祷告说主啊，求你释放，天上就释放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圣原则，在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神的工作需要人的配合，神需要人与他同工。如果神得不得人与他同工，神好像宁肯不做。一个世纪过一个世纪，好像神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得着人来与他同工，来与他表同情，来祷告，求他捆绑，求他释放。这是也是这个神给彼得的权柄，当然这个权柄到了十八章也给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清楚看见，得着基督的启示是极其重要。我们都应该有一种的渴望，愿意竭力追求认识基督。然后呢，需要教会的启示，需要教会的启示。然后呢，能够懂得主给我们一种的权柄，主给教会权柄，可以在地上来与天上配合，可以在借着地上祷告来支配天上。神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神乐意，这是神圣的原则。好， 那么底下还没有停在这里，还没有停在这里，底下主就指示，就启示啊，他的死与复活，他的死与复活这个观念呢、啊，在当初的这个使徒们，还有整个犹太社会是没有人有的，而且好像这个这段话，这个启示啊，好像写不到人的心里去，写不进去。主一讲，再讲，三讲，四讲，人的心好像大理石，字就写不上去，没办法明白，因为这件事啊，完全不是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基督耶稣是弥赛亚，那应该是来建立以色列国了，复兴以色列国，是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不是去钉十字架，怎么去被杀呢？哇，这彼得一听啊，哇，那还得了？那我们指望都没有了，我们就指望就是这位弥赛亚来了，那他建立以色列国，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来一同做王，有的坐左边，有的坐右边，有的坐前面，有的坐后面，反正通通和主一同掌权，就盼望这一个，整个以色列人都在盼望这一个。所以当主这么一讲，启示他的定死和复活。但是你要记得，在整个新约的启示里面，基督如果没有死而复活，就没有新约；基督如果没有死而复活，就没有救赎了。基督如果没有死而复活，他的福就不能临到万邦了。一切的关键都是在于基督的死与复活。这是他第一次来，第一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啊，就是为了来钉死十字架，就是为了来成功救赎了，为着来分赐神圣的生命，这是第一次来的目的。可是啊，他们不懂，对那时候门徒们来说啊，他们完全不懂。所以彼得啊，彼得立刻又来。彼得，感谢主，这个彼得有这个优点啊，这个什么优点有什么好处呢？就让主有机会继续启示。如果对不对？如果大家都默不吭声啊，大家都学习沉默是金，免得讲错话挨骂啊，这个那主就没有机会继续启示他自己了。没有机会了。所以彼得因为有这个看见，主就一直启示到他要定死复活。而彼得又来了，彼得又来。这一次呢，啊，这可不是好吧，好玩了。这个变成撒旦了。前面在天上，现在在阴间。一下天壤之别。讲错一句话，讲对一句话，马上得着钥匙。讲错一句话，主骂他是撒旦。所以你看这个真是属灵的事啊，属灵的事，这个认识非常重要。我们认识不清楚，我们路可能就走错，可能就与撒旦同工了，跟撒旦在一起了，变成撒旦的帮手了，成为主绊脚的石头了。这是真的是这样。所以彼得马上说啊，主啊，万万不可。可怜你自己，他在原文有可怜你自己吧？这是一定不会临到你身上啊，哪会你要去被杀？你要去做王的，怎么要被杀？怎么被受文士、祭司长、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而第三次复活，什么死而复活，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完全没有。所以呢，他就拉着主，拉着他，还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主啊，这可不行啊。原文就可怜你自己吧。这是一定不临到你身上。没想到主耶稣转过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的体贴就是思念，不思想，不思念。你不思念神的意思，你只思念人的意思。所以主就责备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如果我们呢思念的是人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很可能啊就成为绊脚的石头。 让主的旨意不能成就，让教会的建造不能成功。这是啊，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马太十六章实在太有意思了，里面所包含的实在太丰富了。你看这两个强烈的对比，两个强烈的对比，前面呢要建造教会胜过阴间的门，前面呢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前面呢把权柄给他，他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天就照着做。就后面呢，马上变成撒旦，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有时候啊，你得胜了，感谢赞美主，可是可能要很注意，后面可能接着来就失败，可能就失败到底了，变成撒旦了，这很可能落荒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主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启示，主给我们权柄，我们要喜乐，但是不要得意忘形啊，要很谨慎，恐怕我们呢不小心就落到撒旦的网络里去了。彼得在这里就是这么一个明显的对比，然后主耶稣接着就启示了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启示有了，托付有了，权柄有了，要达到他的路还得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否认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路。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要跟随主，让主的给我们看见的意象启示，对于教会的建造，对于在地上要与主同工，我们必须是一个否认己。这里说啊，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否认自己啊，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能来跟随主，才能来啊建造神的教会，才能够来啊成功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走这个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受尽开始，受尽就是把自己埋葬，就把自己啊了结了。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一再的做见证，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不凭自己做，他凭着父神来做，他所说的所说的都不是他自己做的，连这一位完全的人，这一位神来成为人，在他身上没有堕落，没有罪污，这样是全然圣别，这么一个人主耶稣都还得做一个榜样，还得站在一个地位上否认己，而让父神在他里面来做他自己的事。所以最终神能借着他来成功神的旨意。那你我呢，你我是堕落过的人，堕落过的人到今天呢，罪性还在我们里面，随时随地可能都会被撒旦啊，来夺走，被撒旦来啊骚打扰，甚至啊被他来掳掠。那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跟随主呢？怎么能来啊建造神的教会呢？怎么能够来成功神的旨意呢？主就说啊，必须走一条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丧失魂生命的路。只有这样的路，主才能借着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成功他的旨意。所以从啊24节到啊这个26节，主就讲了这段话，我们一同再读一遍。24节到26节。阿妹，好，这里的生命啊是指的魂生命啊，有一种肉身的生命，有魂的生命， 有灵里的生命。啊，圣经里面呢，生命的这个词跟我们中文不大一样，或者说中文没有把它表现出来，都说是生命。但事实上呢，这里的生命不是那个神永远的生命，是啊，人啊，这个魂生命，就是这个人的自我。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魂生命。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等等，哎，都是我这个里面的魂生命。那我们要来跟随主，这里主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能体贴思念自己的人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否认己，否认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个己啊，己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人己嘛，哦，己就是可以说是魂生命的表现，魂生命的表现。我里面有一个魂生命，我显出来就是己，一切为己。啊，这个己就是我要求我魂生命的权益。啊，这个中国人话，我们中国话说，人不为己，怎么样？他都为己，人都征求自己的权益，征求自己的，求自己的益处，都是要为己。啊，那己呢？他发表出来啊，哎，要发表。啊，你这个不仅有这个己，他这个己还要发表，对不对？那这个说，这个就是人的，可以说人的心思，人的心思或者人的这个就是人的己的发表，把它发表出来。所以你说话啦，跟人争辩啦，要争夺啦，都是让这个己发表出来。那主耶稣说啊，这一切都要被否认，被置于死地，好让啊神圣的生命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好让基督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不再是我，我在哪里呢？啊，我在哪里？哎，在十字架上嘛，不是讲得清楚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前面我是救我，啊，第二个我也是救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圣经的启示。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基督所成功的。我不是去自杀，去钉十字架。是啊，基督已经把我钉十字架，所以我能够把基督钉十字架的事实应用在我身上，那就是否认己，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宣告这个事实，要常常宣告这个事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这个我呢是一个复活的新我，不是旧我，现在旧我在复活里就变成一个新我，这新我里面呢有基督住着，我要啊让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就主耶稣说了，不是我乃是父神，今天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徒蒙恩的秘诀，也是我们跟随主的秘诀。所以借着这一个，我们就把魂生命摆在一边了，哎，就能够让神圣的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那么这个有什么益处呢？就人为着魂生命就去抓夺，想要得全世界，结果最后呢上吊魂生命一点益处也没有，没什么益处，这是以今世来说。那以将来呢，主来的时候，二十七节，我们读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还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这里就说到啊，主还要再来。那当然，复活，主受死，复活升天， 升天了，有一天还要再来，那个时候才是基督要建造大卫国的时候，是主第二次再来。那主就说啊，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跟随他，那么有一天来的时候呢，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照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有奖赏有惩罚，这是基督徒啊面对的啊，摆在我们前面的神主要给我们的奖赏和惩罚。可以说全本圣经啊，特别是新约，不再的不一再的重复这件事。主来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一个是照着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是得救以后我们的生活工作，不是以前得救以前，或者我们呢这个所有的罪都在十字架上解决了，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要决定我们将来在主来的时候是要得主的称许呢，是要得着主的奖赏呢，还是受主的责罚。这是啊神为着他的公义来啊审判他的儿女，审判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主在这里就启示了，如果我们肯这样来跟随他，那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报答我们，他要奖赏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来跟随主，可能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主要惩治我们。所以不是有没有热心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为主做工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来跟随主。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一个很强烈的很强烈的这个对比，或者说主说了一件很强的话，就是说到了主来的时候，有许多人要对主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有没有去传道呢？有没有去传道？好不好？当然好啊，为主传道。我是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你奉主的名赶鬼好不好？好啊，赶逐黑暗的势力啊，是奉主的名啊。还有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啊。主怎么说呢？主说啊，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呦，传福音还作恶啊？赶鬼还作恶啊？行许多异能还是作恶的人？你有没有觉得很错乱？哎呀，怎么搞的？为主做这么多，有些人来到主面前，主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呀，那些喊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做那么多怎么叫作恶？那关键就在于是凭自己做呢，还是凭着主来做？是发表己意呢，彰显己呢，还是彰显主？这关键就在这里。同样传道，同样赶鬼，同样行异能，主还要看你是凭什么来做的，才要决定了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能不能得着主的奖赏。所以我觉得马太这一章啊，实在是整个新约启示的高峰，非常重要啊！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要跟随主，要走主的道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基督，必须认识教会，必须得着主的托付，运用主的权柄，还需要知道如何来跟随主，那我们才能够啊，让主借着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成功他永远的旨意。好，感谢主，阿门。
我们谢谢你。哦，我们是一般有福音的人，我们是一般信福音的人，我们是一般有天国福音的人。主啊，谢谢你拯救了我们。哦，不是为了叫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主啊，你拯救了我们，是要给我们有福音的启示。福音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叫我们认识你是基督，我们是石头，你要把我们建造在基督这磐石上。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启示。主啊，叫我们在不再过着一个为着自己的生活， 主啊，这个福音实在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叫我们不再体贴我们的意思，叫我们愿意体贴神的意思。主啊，这个福音也是一个开门的问题。主啊，谢谢你，你已经啊赐给了彼得，开了犹太人的门，也开了外邦人的门，把所有的种族，把我们从我们的文化里面救出来，都把我们救到天国里面，都把我们救到你的教会里面。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做华人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中国人，有白人，有各种种族的人。主啊，你已经把我们从各种的文化里面救出来了，救到你的天国里，叫我们做啊在这天国里独一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今天你把一条路指示我们，就是叫我们不照着自己的喜好来过教会生活，不照着自己的拣选来过教会生活。主啊，我们需要学习的摆下我们自己，摆下我们的口味，摆下我们的拣选，叫我们学习啊做一个能够摆下，做一个能够啊否认自己。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哦，主啊，叫我们天天过一个认识你死而复活的生活，经历你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叫我们这帮人的确能够把在地上来过一个数天的生活。主，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信息啊这赐给我们，啊，叫我们能够学习啊否认我们的己，违背我们的喜好，过一个紧紧跟随你过数天道路的生活。谢谢主。 Amen。